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申命记》，刚才经文我们已经读过，11章1到7节。《申命记》的前11章可以讲就是叫《申命记概论》，或者叫导论，或者叫引论，或者叫总论，怎么说都行，就那个意思，对吧？因为从12章开始就是要详细的，你发现非常具体的来分析解释律法的许多条文，所以前11章呢主要是一个导论啊，概论。这个11章的大概的一个结构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下，头四章是对于以色列历史的一个简要回顾，你发现历史是非常重要。然后第5章呢是重申十诫，也就是说这一个部分都是在指出下边要详细诠释的那些法则的一个要点，对吧？第5章在讲十诫的重要性，6到7章重新讲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基本原则，比如我们熟知的释马篇是在第6章的，对吧？以及我说那个跟着的叫沙马，沙马叫做去行，释马叫做你要听，对吧？这两个是放在一起讲。然后第8到10章就再次的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以及上帝的一些要求。然后第11章是整个这一个概论的一个结论部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11章的前7节啊。所以本章的核心就是第11章的核心，你可以简单的归结为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发出的挑战，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现在已经站在了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这个关键的抉择时刻是生是死，你们现在要做判断，生死祸福就沉迷在你们眼前，叫做顺神者昌，逆神者亡，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个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咱们将来的路径的选择，所以这可以说是第11章整个的一个内容。不过我们今天只去看它的前七节啊。一开始他就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律，是吧？一切律法的总归就可以叫做是爱。而下边的这一个律例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个其实我们是常常的在圣经中看到，律例、典章、诫命总是结合在一起出现，就是对于神的律法不同的称呼，是吧？然而下边这个吩咐这个字呢稍微有点特别，因为吩咐这个字呢只在申命记里边出现过一次它这个原文哈，这是列出来，它只在申命记里出现过一次，但是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还是出现过的。所谓的吩咐，翻译成吩咐的这个字，在其他地方指的是上帝对于他子民去履行这个信仰责任的要求，履行信仰责任的要求，但是有的时候呢又可以代指耶和华的任何要求，所以这叫做神的吩咐嘛，是吧？吩咐的意思就是一个要求，是吧？一个命令，一个要求，谁吩咐谁，这是必须是上对下才能说的。你可能吩咐你的父亲吗？是不是？你能吩咐你的领导吗？领导吩咐你，这可以，是吧？所以上帝可以吩咐我们，上帝可以要求我们，所以既可以指信仰的要求，又可以代指一切上帝的要求。也许这给我们一种暗示，就是上帝给人的一切的要求其实都是信仰的要求，没有一件事情是说这件事跟信仰可无关啊，这事是中立的。我们必须说在上帝的里边没有中立不中立，你不是属上帝的，你不是属耶稣的，你就是属世界的，一切要求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第2到第7节这个听众是谁呢？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后边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没看见那个，我是和你们说话，对吧？摩西的这个话很有意思的，你稍微分析一下，那所以他是在对谁说话？全体以色列人吗？ 是在场的全体以色列人吗？那包不包括老人呢？你们的儿女，我没有跟他说话，那意思是跟你们和你们的父辈爷爷辈说话，所以这里的你们是谁，是吧？带来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你光了解数学和逻辑，这算不清楚。以色列的历史，简要的历史回顾，咱们再回头想一下，现在这大概是出埃及的第39年多了，对吧？马上要进迦南了。40年前出埃及的时候，你想一想，当时那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民书记一查点60万人左右，男人，对吧？大概年龄段是多少呢？出埃及的都是大人吗？有没有小孩？有吧。然而后来被神咒诅说让他要完全死在旷野的是所有人吗？说的是20岁以上的必不得进迦南，对吗？也就是出埃及在耶和华上帝说出咒诅的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大概就是出埃及一年之内的事情，对吧？说20岁以上的必然死在旷野，那换言之，20岁以下的人是可以进迦南的，更不用说他们在旷野中再繁衍生的子孙了，对吧？所以当年的那批人，不到20岁的那批人，40年之后，摩西在跟他们讲话。因为这一批人有一点特殊，就是他跟上一代的那些人，倒闭旷野的那一代人相比，他们一样亲眼见过那些大能的作为，对吧？如果你懂事比较早，你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十多岁，你甚至于是经历过埃及十灾的，对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亲眼见过耶和华的作为，然而他们又不会倒闭旷野，他们还要来承担起带领他们的儿女辈要进迦南的使命。他们的父辈可全死了，你要注意，现在没几个人了，就是摩西、约书亚、加勒一些人了，对吧？连摩西最后死了剩两个人老人的时候，这才进迦南的，对吧？然而下一代人，完全在旷野出生的一代人，可能略微经历过一点神迹，比如说玛拿还是在吃的吧，这40年玛拿是在吃的，对吧？但是可能除了这件事以外，90%的之前的那些神迹奇事大能的作为，他只是听父辈所讲的，他没有亲眼见过，是吧？所以这要稍微的说一下，你就知道摩西在对谁讲话呢？就是可以叫做是以色列人的中生代，是吧？以色列的这个中流砥柱、中生代这一群人啊，具体来说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不到20岁的那群人，具体那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对吧？你要根据民数记、利未记你去详细推算，你大概也算得出来，或者根据一些统计学，一个大的人群反正是0到60到70的都有，那你说20岁以下的占多少，1/3还是多少，不知道，是吧？大概能够知道是一个这样的人群啊，他们的父辈死在旷野，儿女生在旷野，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群人。那么他们现在就是40到60岁了，是不是这样？简单的算数题嘛，当年不到20岁，最大20岁，现在过了快40年了，是吧？那现在不到60岁呗，当年是有抱在怀里的小婴儿0岁，现在也就是40岁呗，这叫40到60岁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唯有这一代人是也知道也看见过上帝的大能，而且他们还要进迦南，而且他们中很多人还经历过埃及，这三个世代他都经历过，是不是？上一代人只经历过前两个世代，下一代人只经历后两个世代，只有这一代人三个阶段都经历过。有点像你如果是生在1899年，你就会有幸经历清朝、民国和后来共和国什么的，是吧？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啊？啊， 然后呢，这里边提到一个字叫做你们当知道，我不是和你们儿女讲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看见，不知道这个，没看见这个，没看见那个，不知道那个，对吧？说了很多这些，这里的知道这个词我们必须明白，没有那么简单。在汉语当中，知道这个字儿有点平淡无奇了，是吧？哎，这个事你知不知道？哦，我知道，我知道。哎，你知道秦始皇吗？哦，我知道。你知道说这个五月花号吗？哦，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什么？我知道。但其实你所谓的知道，是你了解这件事儿，或者你学过这个东西，你脑子里记得，对吧？这是我们说知道的时候实际的意思。然而在希伯来文当中的知道可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说的知道更经常翻译成叫认识，是吧？也就是说是一种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亲自经历过、感同身受那样的一种所谓我们讲生命位格的交通，对吧？那样的一种面对面的知道和认识。以前跟大家讲过所谓的出伊甸园之后，亚当夏娃第一次同房，原文同房这个字就是这儿知道，一模一样的一个字，就是认识这个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和形容，这就显明说这是在希伯来文当中知道这个字非常神圣而庄重，就好像说夫妻的关系一样，夫妻关系的好坏我们可以经常知道，身心灵三个方面都要和谐，对吧？身体上和谐，精神上面无话不谈，灵性的方面他们信仰合一，一同敬拜，是吧？这样的一个夫妻才可以叫做是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互相知道，是吧？互相认识这样的一个夫妻。相反，如果常年分居，话不投机，信仰不合，你这三样占了一到三样，是吧？那这个关系就危险了，是吧？就非常危险。三样都占，这为啥是夫妻呢？对吧？但是很多时候危机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边提到的终生代以色列人说你们知道上帝，恰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同一位妻子应该知道和认识她的丈夫一样，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妻子，今天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心腹，大家知道对吧？所以你一个妻子该如何知道和认识你的丈夫，神的子民就该这样知道和认识他的上帝。所以这里这个比方不是突然的啊，希伯来人正是从他们的语言，神启示的这语言当中的这个关系来有这样的语言中的比喻。所以说妻子应该知道丈夫，以色列人应该知道上帝，这个知道是一种亲身经历，见过、听过、经历过。就像说使徒约翰啊，他们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说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多少也不一样。他们所说的我们知道基督，我们认识基督，指的是我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那甚至还亲手摸过呢，是不是？他指的是这个，他是跟耶稣有这样的一个相交的关系。然而我们又是跟使徒和使徒的后属灵的后裔们这样的相交，我们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追溯到基督耶稣这儿的，对吧？但是相对而言，我们的知道就跟使徒的知道不太一样，如同这里旷野儿女和这批终生代对于上帝的知道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亲身经历过的。无论是摩西还是他们的父母，对于旷野所生的这些儿女肯定是讲过以色列历史，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这些个讲述，有可能对你来说只是历史课上的一个枯燥的记录，对吧？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持续的教导，没有圣灵的帮助，可以说迟早会忘的。罪呢，就是有一种腐蚀的作用，就是会让你那些该记得的全迟早都忘掉，该忘记的呢却牢牢的记得，是吧？罪就是专门做这件事。而圣经上对于说这些终生代你应当知道的东西，知道什么呢？他这儿形容为叫做耶和华的 管教威严大能的手伸出去的膀臂，还有神迹奇事，对吧？以及对以色列人的引导，就是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又是历史的内容，又是神学的内容，又是信仰的内容，对吧？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可以来说，摩西在具体的用三个人群来代表你们必须知道的上帝的作为。就是说，他们没看见这个，没看见那个，没看见什么。摩西具体讲了三种人，第一个是埃及王法老，对吧？埃及人在他埃及地所做的就叫神迹奇事，具体来说我们知道叫做十灾，最后的高峰是在红海，是吧？这是对埃及人所做的。然后对这个埃及所做的事情，第四节讲怎样是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啊，这句话可能稍微有点费解。什么叫做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呢？意思就是说，自从埃及在那一次他的势力军兵被在红海当中淹没了以后，他们就直到今天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够来成为一个强国了。埃及就这个意思，这叫做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后来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漂流，直到后来攻击迦南，占领迦南，前前后后几乎要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你发现圣经记载当中再也没有说埃及又从后边来偷袭了，后边来攻击这个事儿，是没有，没有埃及的军兵又追过来。到了后来这个应该是到了罗伯安的年间，又有什么埃及法老来攻打，对吧？在这个之前，埃及人就好像连出兵来攻击的能力都没有了。要说这个深仇大恨，他为啥不敢会追击呢？让这个红海的事吓怕，你可以明白吗？对吧？他不用四渡赤水，他一渡红海他就死了里玩了，是吧？他不敢再渡了，这样子。所以呢，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是叫做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上帝是怎么对他们的呢？也就是这里所说上帝那伸出来的膀臂和管教。所谓伸出来的膀臂就是慈爱，所谓管教就是公义，对吧？他一方面如同那个雄鹰展翅，把以色列人驮在背上，从埃及背着飞出来了，对吧？伸出来的膀臂把他背出来，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可是另一方面在旷野当中一样管教他们，是不是？所以一个方面叫做恩典，一个方面叫做公义和审判。恩典我们就知道有云柱火柱，有玛拿，有以琳，对吧？有磐石出水，这些都是恩典。审判呢，百姓却屡次的悖逆，那个高峰就叫做拜金牛犊，也包括上帝让他们上去攻打迦南，他们却害怕，说那都是巨人，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是蚱蜢，是吧？打不过，招来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不去打是不是好？就在这漂流40年。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他的管教，甚至于是刑罚审判。上帝是第二群人，对的是这种人，明明40天就能走完的路走了40年，当年20岁往上的人全都死在旷野，现在摩西讲话的这群人没有比60岁更大的，就这个意思，对吧？都是60岁往下的。第三种人提到的这个叫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这个是我们俗知的叫做可拉一党，是吧？这儿没有提可拉，但是我们知道就是那三个人带头啊，可拉一党。对于这个胆敢悖逆上帝，而且和可拉、大贪、亚比兰一起去挑战上帝的这些人，你还记得吗？拿着香炉在那还等着挑衅的、挑战的，一共多少个人呢？看你的圣经熟不熟哈？圣经记载的有250个人。我看到这儿就在想，250是不是这么来的呀？是吧？反正就250个人在那挑战上帝， 最后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吞下去，就这件事儿。所以这里边提到了三种人，分别就是上帝的三个层面，他的审判，他的管教，这里所说的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神迹奇事，对吧？这就是摩西的一个意思。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在想，所谓的这一个中生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这是在红海是吧？淹到红海里。所以所谓的中生代是什么意思？年龄段上来说，就是现在在这儿听他讲话的这一群受众，40到60岁。在咱们中国，大家比较熟知的形容这个年龄段的人，孔子有一句话叫40什么不惑，50知天命，是吧？60而耳顺，形容的是这群人，是吧？不过你考虑到今天的人虽然寿命更长，但一般来说成熟更晚。古代说30而立，我个人觉得今天应该叫40而立，因为30刚毕业准备结婚，是吧？啥也不懂，刚刚从校园里出来或者咋地的，是吧？很有可能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应该叫做40而立，50不惑，是吧？60就这个意思哈。但总之这个年龄段的人，这一两代人就叫做中生代，或者叫做中流砥柱。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中生代和这个很相仿的，以色列说当兵打仗最低限度是多少岁呢？20岁，对吧？20岁。如果全职服侍呢，就是身为立位人呢，立位的人多少岁参与服侍呢？25岁，出处我就不说了，自己查，是吧？如果你要参与到会幕当中的服侍，立位人不是都在会幕里办事吧？也有在外围什么劈柴挑水的，也有的，对吧？但你要能进会幕里边去办事，甚至于你叫做祭司的职分，多少岁可以当呢？30岁啊，20、25、30，三个下限。你要注意，耶稣出来传道就是30岁，是吧？表示他祭司职分的一种暗示。所以，或许在今天，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规定可以接受的全职的下限是30岁，有道理吧？你不到30岁，不可能全职作为长老、牧师、执事。古人还说什么什么办事不牢，是吧？今天更是办事不牢。哎，上限呢？上限在以色列人当中叫做50岁。民数记多次提到那30岁到50岁的这一群立位人如何如何，是吧？所以你发现所谓30到50，就是20年的这个差距的这一代人啊，也可以叫两代人，对吧？一两代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他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是吧？以色列人是如此，埃及人也如此，希腊罗马人也如此，中国人当然也如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你都要注意30到50，或者叫40到60，随着你的心智成熟程度不同，就是所说的这个不惑到什么耳顺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对吧？他应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所以摩西的这一番话就是讲给这一群人听的，讲给这个中流砥柱的这群人听的。这一堂极简历史课提到了三种人，埃及法老、旷野以色列人和叛党可拉伊党，是为了讲给这群中生代，你们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不对？你亲眼见过第一个时期埃及时期，经历过第二个时期旷野时期，又即将进入第三个迦南时期，所以你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你们对上帝的认识传给下一代人，传给千千万万的后人，对吧？这是这个中生代的重要性。所以这就是摩西要特别的把这个话讲给他们听的一个重大意义。你很少会发现圣经有一些话是针对某个年龄段的，这是不多的几处，专门针对这个中生代，就如同说箴言书前边一些章节非常针对青少年一样，对吧？ 讲这个，所以这儿是专门针对这个社会的中生代来的。所以你想为什么是他们呢？我们需要想想他们那个比较特殊的成长背景。刚才已经说了，这一代中生代出埃及的时候年龄最大的19岁，19岁零11个月，你要零13个月你换了是吧，你就在这儿待着，最早的可能是抱在怀里的婴儿，对吧？所以这一代人在埃及，咱不知道埃及会不会邪恶到用童工啊，但是估计来说，埃及黑砖窑烧砖的这个奴隶的经历，这一代人可能不太有，就是有也没几年，对吧？也没几年就出来了嘛。所以他们真正形成价值观的黄金时期，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一个人的青少年青春期12到18岁，或者叫到20多岁吧，就是一个人形成他的三观价值观的最核心的时期，对吧？那时候你喜欢的什么你就永远喜欢什么。对我来说，我那个时候假如看篮球，我就看到的最猛的叫乔丹，我就一直认为乔丹最好。那可能在下一代的人，他就是看到科比，他心里他嘴上不说，他心里就认为科比是最好，比乔丹更好，因为那是他的青春，对吧？大概就这个意思。而以色列人的这一代人，他们形成价值观的黄金时期，恰恰是在进旷野以后，尤其是旷野头几年大事小情不断的那几年，对吧？经历特别多事的那几年啊，那些大能神迹奇事，石灾云柱火柱红海玛拿以琳，所有这些事儿就刻在了他们那个少年的心上，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印象最为深刻的时候。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今年，我们今天，你想一个人在12到18岁，大概就是你从中学到大学毕业这个阶段，是吧？我们也应该知道吧，初高中加大学是不是一个年轻人思想观念形成的最关键的这么10多年，对吧？这10多年埃及人这个出埃及的这个第二代中生代上的叫做旷野大学和他的附属中学，是吧？旷野附中一直上到大学毕业，对吧？是在旷野受的教育，所以呢是他们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年龄段。相比而言，他们的父辈那可是完全在埃及的那个黑暗败坏的文化中长大的，败坏到一个程度无可救药，只好倒掉，是吧？只好倒闭旷野。相对他们来说，那个如果叫出埃及的第一代，叫初一代，好，这个叫今天我们这个重点，这群人叫初二代，是吧？这个初二代呢，相比初一代受埃及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和荼毒相对来说少一些，相对来说少一些。另一方面，将来下一代人又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地方迦南，在那儿受了迦南许多影响和败坏，但是这一代人现在还在旷野，他们人生几乎完全在旷野中度过的，所以他们还没有受将来的迦南的影响。啊，这就是这个初二代的特殊性，是吧？不太受埃及的影响，而完全还暂时没有太受迦南的影响。所以对比他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可以说相对而言，他们的信仰是更加坚定，更加真实，也更加纯粹些的一代人。虽然他们在旷野所生的儿女下一代人有可能比他们更单纯，但是他们的这个单纯却少了一些丰富的经历，就是摩西所说的，他毕竟没有亲眼见过，是吧？没有亲自经历过上一代的那些风起云涌，所以他或许更单纯，更加的年富力强，但是他没有经历过上一代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你跟他说鹌鹑，他就只想起来烧鹌鹑烧鸽子，他想象不到上一代人曾经见过满天飞过来的鹌鹑，吃的上一代的父辈那帮人那就跟吃自助餐似的，没个够，吃的鼻孔里都冒出来，是吧？上帝审判这种吃自助餐的人的方式就是全部击杀，后来那还立了个墓叫做基波罗哈卡瓦，记得吗？ 叫贪欲之人的坟墓，所有吃自助餐去了拿个盘把大虾全刀光，那些人叫引以为戒，是吧？你说是饿怕了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么做事儿？今天也常见到的，对吧？所以我当看到准备这个信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有一点感叹。怎么个感叹呢？我会发现这一代人好像跟我们国内我们经常说的叫70后到90后，或者60后到80后，无所谓，大致就是这个年龄段，对吧？好像跟这一代人很相似。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这代人自己对号入座啊，我说我们不带你不带你自己算，是吧？就是我们这代人不是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父亲那代人，那47年生人，他叫同龄人，对吧？那我这叫共二代，或叫国二代，也不对，国共，反正就是二代，肯定不是第一代，是吧？第二代，你往前说，历次的那些可怕的运动，大概没怎么经历过吧？你顶多生在一个文革的尾巴，是吧？没怎么经历过，没怎么被祸害过。而下一代，你发现进入到了2000年，尤其2010年之后，或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是吧？那种特别物质的发达丰富，那一种的多元化，是吧？是我们下一代人的主要的危机和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环境。这两天网上总有人在发一些帖子，在怀念这个2002到2012年所谓的黄金十年。当年那位喜欢说不折腾的那个领导，记得吧，是吧？那个黄金十年，那十年中国的什么经济是翻了4番，好像是，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两代人之间的，上一代人的荼毒没太经历过，下一代的这么多的一些东西也没太经历过。我们关键成长的那个青春期少年时代是所谓比较清新的80年代和90年代头，对吧？80、90年代，你这个清新也有人加个叫小清新，无论怎么说反正就是清新，是吧？就是那个年代我们成长起来的。所以呢，往好了说，我们不像上一代人那么僵化，但是其实我们比下一代人还是僵化，或者说没有他们那么多样。我们这一代人一说起来这个精神资源，你网上一搜到处都有什么我们的童年什么，这都是这样的，是吧？大膝盖都是这样，大家一怀旧就相当整齐划一，是吧？就那一些东西，要么就是琼瑶，要么就是金庸，男的就打电子游戏，女生就我不是女生不了解，反正就大概都一样，是吧？啊，听歌呢，反正就是从上就是叫邓丽君，往下就叫周杰伦，听周杰伦之后的那都是小孩，我们这代人启蒙都是邓丽君，这毫无疑问，是吧？所以就是都是这种，包括大家喜欢看的电影，当年最黄金时代的港片，是吧？就是喜欢看那个港片。美国大片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我印象中是1995年以后国内开始可以引进美国大片，那之前你就是能够盗版的看一些香港片，所谓的这个周润发、周星驰、成龙，就这批人，对吧？所以这帮人一怀旧都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一代人又有一个分水岭，就是在那个不可描述的那个30年前，那一年那不可描述的两个季节之交，是吧？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也不给你描述了，是吧？总之就是在那件事情成为了这一代人的一个分水岭。那之后，有的人彻底的庸俗化了，发现别说这些政治什么都没用，挣点钱实实在在。所以90年和90年之前两个时代，90年开始这个物质的所谓的什么南巡讲话啦什么这些事儿之后，彻底的开放市场经济，人都是去挣钱了，下海了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的人破碎，他的破碎是粉碎，稀碎稀碎的，专门去做这件事，那不能叫破碎，这叫破灭，是吧？就挣钱就完了。另外有一些人是心被破碎了，发现你追求的某种很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最好的，结果这个很好的东西被破碎，他开始欣慰福音做好了预备， 就是著名的那句诗，叫做枪声一响，福音就进了城。你们读过吗？你要去读一下，那位非常魁梧的牧师写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后文革时代的这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复兴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啊，是从那一年开始的，成为了这个七八零后九零后这一代人的一个分水岭啊。所以说我当看到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很感叹很感慨，我也都那么干过。我说的不是他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什么王者荣耀了啊，是这些哈，这些我没干过。其实相比而言，我曾经想过用什么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一代人最合适呢？我想来想去叫电视机。这一代人叫电视一代，你发现没有？他们再上一代的老一代的人听收音机的，没有电视机。而我们在下一代的普遍都是电脑和手机，也不怎么看电视。就是这一代人是电视对他来说很时代性的一个标记，对吧？所以我在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的这个时代特色。我会发现这一代人，尤其男生啊，普遍英语不咋好。虽然说是刚刚开放学英语，说不咋好的意思呢，是大多数男人不咋好，少数也有好的。但是其实这少数好的，你比上一代经历过民国时期的，上过教会学校的那一批相比，你还是不行。你跟下一代人更加有什么外教的贼溜的那个口语的这批人相比也不行，对吧？哎，是一个时代特色。然后这一代人都很有一种特别淳朴的萌萌的无师自通的爱国情怀，这个我必须承认，确实有，他真的有。尤其在青少年时期都想过一些什么事呢？尤其在初中开了历史课之后，我不敢说别人，我就想过，当时觉得老兴奋了，就是学了历史，看了一些东西，就开始每天在脑子里想啥事呢？就在那想汉唐宋明到底哪个是最强大的一个朝代。所以你看今天我看到网上一些贴吧，有明粉，有宋粉，有汉唐粉，是吧？各自争吵不休，还有人在那儿比较疑惑的胆怯的说，元朝算不算中国呢？是吧？这个更大，我都想过，可以说都想过。所以看到现在这一代人有那种哇一个大一统的情怀不奇怪，那就是我十几岁时候玩的那个东西，对吧？然后这一代人没有说上一代的老一辈那么勤勉勤恳勤劳，但是比下一代还是好一些。就是所谓的说七零后呢又上班又加班，八零后上班但是不加班，九零后不上班，是吧？现在发现零零后不上班，九零后也上班了啊，咱就这个意思吧。所以呢，这一代人有点说，按理说要承上启下，但有时候吧，容易把自己搞得不上不下，卡在那儿了。应该卡就是上和下，是吧？不上不下，卡在那儿。很爱钱，但又很要面子。有时候为了面子的缘故，有些钱还不好意思拿，对吧？很爱面子吧，攒了多年的面子，也可以为了儿女或者什么的缘故，一下子扔掉，对吧？都很热衷时事，但要一真较真又很怕事儿。想法很多，行动很少，忘性很大，血性很小，就有点说惹不了大祸也立不了大功那个状态。我发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时代特色，总是那么左右为难，不进不退，不清不楚，不左不右的，是吧？不冷不热的，什么都不，唯独没有做到不惑，四十不惑。这代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迷惑，特别惑，不是不惑，是吧？本来该是不惑之年，实际上总困惑，总迷惑，还总陷入诱惑，是吧？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你说他也爱党爱国，但他做不到像上一代人爱的那么咬牙切齿，那么威武雄壮，是吧？也做不到像下一代人这么个，怎么讲呢？天真无邪，蠢萌粗粝，是吧？ 然后你说他热爱生活，他很热爱，但他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没法像上一代拿着几十条纱巾就到处上树就拍照，是吧？老好了，也不能像下一代，我说走就走，我工作就不要，我就世界很大，我就看看，没有那么洒脱，对吧？捆绑比较多。所以以前看一些书啊，有一个作家他说一个词，他叫哀乐中年。什么叫哀乐中年呢？就是中年人的悲喜都格外深切。网友说的更直接，他说中年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说起来一想很可怕，好像真是这样的，是吧？然后《论语》里边说一句话叫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不忧不惧是需要知道，需要有仁爱，需要有勇敢。我们这代人一样不占。你发现不惑就谈不到了，各种惑，是吧？各种惑，总让生活各种惑惑，是吧？各种惑。不忧不惧更谈不到。你发现比你更富的大资产阶级，人家每天忧虑的那些国际局势啦、国内形势啦，你发现这代人一样，他也忧虑。然后呢，所以让无产阶级比较忧虑的那些低保啦、医保啦、社保啦、食品安全啦、教育啦、上学啦，他也一样忧虑。结果最要命的是，回头审视自己，你也不是啥中产阶级啊，是吧？结果是上边的忧虑你也有，下边的忧虑你还有，中间的忧虑你也一样不差，你都有，活得这么纠结。甚至于说信基督有时候都没有完全改变这种迷惑和忧虑。如果你说知者不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知道，你真知道上帝的人是真的可以不惑的。可是问题你真知道吗？对吧？更加像圣经说的那一句，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都该做师父了，结果现在常常还得有人将基督信仰的入门小学功夫教给我们，对吧？未老先衰，枸杞喝多了，保温杯喝多了，牙口坏了，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对吧？成为这个状态。所以呢，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总想保持一种中立、超脱、不偏不倚，结果呢，两头不靠岸。比如他信主了，他承认他以上帝为父，但他同时也老想以祖国为母，天父地母。他很奇怪，他总想把这俩不搭嘎的这个配在一起。你发现你配到一起的这俩不对付，你这个母亲总去欺负你父亲，哪有这父亲的记号，哪有他的儿女，他都必须除之而后快。所以就说我们这一代本来是该不惑的一代啊，却在忧惧迷惑当中，本来该是中流砥柱，本来该承上启下，结果到了一个糟糕的时候呢，得上一代人拽着你，下一代人顶着你，夹在中间这么苟延残喘，其实很悲哀。说了这么多所谓的忧惧迷惑，什么进退两难，什么哀乐中年，什么无声崩溃，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中年危机。不过当然你发现中年危机并不是90后70后这代人的专利，是实际上的每一个世代都有这样的人。我前一阵分享那个工作观嘛，那个讲座，我发现讨论起这个话题，包括到现场来听的，你发现学生还是少，退休的也少，最关心这个话题的就是中年人，是吧？因为只有中年人才进入到了这个叫做抉择期、瓶颈期，进入到了危机时刻，来到了梦醒时分，是吧？这样一个状态。比如他搞学术，搞学术搞了二三十年，没有啥专注，没有啥成果，焦虑，好，老焦虑了，有点像圣经的一个管家，回去种地吧无力，要饭吧怕羞，是吧？不知道该干啥。你说在官场上也一样，你说上不去下不来， 你厌恶这个体制，你又脱离不了这个体制，非常斯德哥尔摩是吧？就这个状态。或者在职场，在企业，你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成阿里巴巴那个张勇对吧？或者做成海底捞那个张勇对吧？不一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你也不一定能做成。我知道我不适合搞学术，也不适合做生意，也不适合当官，你明确了全职护照那样的人是吧？也不是，所以就经常迷茫。说这个话题，再回头看今天的经文，你发现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这三种人是三种中年危机。摩西上的这个历史课也有三种的中年危机啊。第一种就是这个埃及法老，这个埃及法老是有着一个大国梦、强国梦，眼里揉不进沙子。具体来说，他没法让那个歌山地对吧，这一群以色列人真自治，容不下他们。他自认为自己雄才大略嘛，所以就要来一统天下。其实什么雄才大略，这大略是个雄才吧是吧，这样。所以他这个人，你发现这个法老吧比较反复无常，外强中干是吧。对于摩西的诉求，你仔细想，摩西跟他谈的就一大诉求，就是容我和我的百姓去旷野敬拜上帝对吗？是不是就这一件事啊，没有涉及到对你有领土要求、有政权要求吧，没有涉及这些。换言之，他就是要求宗教自由对吗？摩西就是要求这件事儿。你说碍着你什么？这法老一听说就非常愤怒，对你更加的轻蔑苦待是吧，压榨你。但是一旦实灾一来，大难临头，马上又秒怂是吧。哎，就是法老就这个样。不过灾难稍微一平复下来，你发现上帝有时候怜悯他，灾难一来啊，在那求你停了吧，我就都答应都照做，咱们签约都照做没问题。上帝的恩典说那好吧，再给你一次机会。结果只要恩典一临到，结果这家伙马上心硬。有时候你发现恩典，就不是说恩典是坏的，但是你发现恩典事实上的结果让罪人心更硬，而不是心被感动对不对。一旦放松之后，他更加悖逆。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前后十次吧，纯渣男是吧，就这样人，言而无信。其实你说在当时那个地中海沿岸哈，欧亚非那么早的年间，当时的世界中心就那块儿，法老和他的埃及其实已经可以说是雄霸天下无人争锋的，但是他就偏偏对一个与世无争的信仰团体穷追不舍，最后呢就身败名裂，叫做圣经形容被灭绝，直到今日埃及民族复兴遥遥无期是吧，成为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法老的中年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建功立业，维持他祖传的这个版图地业，一点都不能少，一块都不能变色，全都跟我一起拜太阳神，不许你这儿有这么一批人给我在这拜什么上帝是吧，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很厌恶这帮贼不安分的以色列民工，烧砖油的是吧。起初他也搞了一个以色列版的寄生政策嘛，埃及是要生男孩就杀，跟咱这边的寄生是相反的，一般农村生男孩这是要保的对吧，他那是生男孩就杀，女孩反倒留下，留女不留男，逼迫要从娃娃抓起对吧。另一方面他这个搞不定，结果越逼迫生的越多，然后就开始给你搞996甚至于007，让你每天忙于工作，不给你草还得做砖是吧，不给你供应原料，不给你加人手，产量一点也不能少，必须给我超额完成任务，每年比前年多10%是吧。法老的做法，免得你直接累死你，占住你的时间， 免得你一闲下来就想着图谋作乱，这就是法老的心态，对吧？所以我们说法老和他的这帮粉丝就是叫做这叫暴力美学的拥护者。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看过周润发什么看过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我说的是他们就是对那种傻大黑粗的那种统一感有一种病态的爱好，就是喜欢东北人所说的驴驴呱呱，必须整整齐齐，这叫强迫症患者，你知道吗？整整齐齐，这稍有一点不一样，他就抓起脑杆非把它给改了不可，对吧？就这种人。所以说这是骨子里边我觉得是从宁路传下来的一种大一统的巴别塔的一个基因，他就是生下来就厌恶多样性，喜欢大一统，他就是热爱集中而厌恶分散，他就觉得那个正步走或者张艺谋式的开幕式就老华丽了，老美了，看着就可兴奋了，这样子搞不起那个来，在下边就是一群人围着广场，我看的就是僵尸舞，他叫广场舞。哎，就是这样的，喜欢这种整齐划一啊。有人形容说这个状态就是他一种有恃无恐的向全世界宣布，我就是喜欢这种明明不好看但你又不敢惹我的这个样子，就这个感觉，觉得特别舒服啊。所以人呢，当他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个信仰的时候，特别容易把自己融入到这种感觉当中，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和价值感。当他真找到了以后，他就会分外厌恶那任何跟他不一样的人。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那种 就特别像那种劲头十足的退休老大爷或者朝阳区大妈啥的，是吧？自带干粮，自己上市场买红袖章裹到胳膊上，巡行遍地，溜达到什么临河公园，看到有个教会就给人举报了啥的，是吧？所以说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恰恰就是犯了法老的忌讳了，因为摩西所做的一切都在刺激这个埃及法老的强迫症。你们都信埃及诸神，我们就要拜耶和华上帝，甚至于实灾降临的时候降临的都那么不整齐，你发现埃及全地牛羊都长疮，结果就歌山地的牛羊不长，是吧？就这么不对称，就这么不整齐，活活把法老逼疯，是吧？所以他在那个抓狂之下一样，对于任何上帝的记号和上帝的儿女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所以对法老这样人，他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给你一个十全十美整整齐齐捋捋呱呱十个灾难，对吧？特别整齐，然后在红海当中一点温差都没有，就那么冰凉，是吧？在里边整整齐齐的 yes。 这就是这个崇尚暴力美学的法老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最终从上到下连车带马全都死在红海当中，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就是这样，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代人，第一种人，他的中年危机是那种强迫症。第二种就是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刚才说的初一代，第一代就是倒闭旷野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也有他的危机，他深受埃及思想影响和荼毒，他人都离开埃及了，结果基本上是法老所作所为，他还是情不自禁的模仿，跟着手舞足蹈。这种人叫做埃及的离岸爱国者，他人都不在埃及了，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还是埃及，心里的金牛一直都在，啥时候住出来那都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事儿了，因为他心里在拜埃及的金牛，拜这种外邦的偶像。所以这个叫做身在旷野地心怀尼罗河，是吧？举头望云柱低头住金牛，是吧？就是他们这帮人。所以上帝降的埃及实灾他们是躲过去了，但是他反过来在旷野当中想给上帝来个实灾， 他是不是十次的抵挡悖逆上帝啊？而且这个抵挡悖逆上帝还不像埃及人那么明显公开，我就不信的，我就是要来弄你。他们还号称信，所以他们的抵挡悖逆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叫做什么呢？你还记得吗？谤读和抱怨，对吧？是以这个方式出现的。所以谤读和抱怨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有一点心得是什么呢？抱怨跟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火，烈火一样。什么意思呢？它具有这样三个特征：不需要准备，不需要管代价，第三是无法控制，停不下来。你想是不是？让你发表一篇五分钟的演讲，老困难了，其实，对吧？如果让你抱怨五分钟，你需要准备吗？不需要吧？你说五分钟哪够啊，对吧？来，得一天，也不管代价。抱怨的人不管这个话是被神被人听到什么后果。第三叫根本停不下来，这叫做五分钟攒够嘛，是吧？根本停不下来。为什么说它跟烈火是一样的？你发现火灾的蔓延就这种，不需要准备，小小一根火柴一点就着，对吧？然后呢，不用考虑后果，烧成啥样的跟你无关了，你也控制不了。第三，停不下来，一旦烧开不是你能控制。所以你发现雅各书他把人的舌头就形容为上面有地狱的火，对不对？这两件事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你可以想，任何事符合这三个特征的，不用准备，不付代价，不可控制，那就是罪，那就是很危险的。几乎一切的罪都符合这三个特征。旷野初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反复的谤读、抱怨、抵挡，哪怕是消极抵抗，最后招来的是上帝的审判，40年有期徒刑，是吧？其实是无期，因为都死到旷野了，对吧？死到旷野了，所以这是一种审判，但这个对他们是审判，对于下一代人却是恩典。可以说这是一种属灵上的卫生防疫措施，就如同说隔离传染源，如同把瘟猪烧掉一样。为什么非得死？就是这种状态和思想不能带进迦南去。为什么说基督徒在世上是盐？它就是有防腐的作用，对吧？罪越多，它腐蚀力越强。上一代人要进了迦南，迦南就直接变成第二个埃及了。所以经历了这样的恩典，你发现他后来还是变埃及了，但是至少是慢了很多，得400-500年以后吧，对吧？如果是你这一代人直接进埃及，你很难想象，你真的很难想象。所以你发现从这个国家受过上一代的一些荼毒伤害的人，他就干到加拿大去了，他会把那儿变成第二个这儿的某个城市，是吧？一模一样，没有改变的。所以说这个初一代的中年危机就比较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这儿的忧惧迷惑的这一代。埃及回不去，迦南进不了，很悲哀的，对吧？所以这样的中年危机就是活得很忧虑、恐惧、迷惑，进退两难，最后只能倒闭旷野。就像以前所说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很多人的使命可能就是倒闭旷野当肥料，给人当垫脚石，让下一代人走得更好，引以为戒，别总想出什么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之前还有奥古斯丙、奥古斯乙、奥古斯甲，是吧？我们做之前那些人吧，也许100-200年之后有奥古斯丁。第三种人就是那个可拉一党。 可拉这一些人他很熟悉律法，他也经历了出埃及的所有事情，而且他和他的这些党徒几乎都是各自支派的领袖，也就是说他知道摩西是怎么被立的，也知道亚伦是怎么被确立的，对吧？但他还是因着他的中年危机离开了埃及，也跟老百姓想法不太一样，但是他要争抢他的东西。凭什么你亚伦做大祭司？你论能力论什么？我哪儿照你差？其实说起来要单论能力，可拉这帮人有可能真不照亚伦差。你发现一个胜利之一，就是到了后来诗篇当中，可拉后裔的诗很多的，亚伦后裔的诗好像倒不是太，至少跟他一样多而已。也许他这个祖宗可拉这个人就是一个大诗人，有才能，谁知道呢？也许他才能是不差，对吧？但他在那个强烈的罪的影响之下，嫉妒。你发现嫉妒是不是也符合刚才我说的那东西啊？不用准备，不管代价，不受控制。人的嫉妒心一上来，圣经也说如同地狱的烈火一样，非得把一切烧得干干净净才能停止，对吧？可拉这帮人就这样。所以呢，他们不服从神设立的秩序，公开叛逆。最后呢，和他那250那一党掉到地里，陷到了罪中和地当中，是吧？永远沉沦了。所以你发现圣经这三种人也算是三种中年危机的，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和挑战。所以呢，就是刚才说的天父地母这群人，是吧？是这样的，在教堂唱红歌，是吧？都是基督徒。所以我说的这三种的法老系，初一代还有250，是吧？这三种人就是叫做灭亡之人的三种类型。你要注意，这三种人都灭亡。法老和这一党死在红海里，这不用说了，对吧？旷野一带不得进入安息，倒闭在旷野里，不是说都灭亡了，至少摩西也死在旷野里，但没灭亡，对吧？但是多数是灭亡。可拉这个更不用说吧，直接掉到坑里了，对吧？也是灭亡。所以这个叫做不信之人的三种类型，也就是灭亡之人的三种类型。你要相对比来说吧，法老这一派的人，人家是口里也不信，心里也不信，还是很一致的，对吧？初一代的这群人比较，就可能是我们，你要注意，是典型的口里信，心里可能不信，口里信，心里不信。而可拉那帮人，他是口里信，他以为他心里信。上一边的第二种人呢，他知道自己心里其实是不信的，因为他根本不打算照上帝的话去做。可是可拉这群人，他心里觉得自己是信的，他是信错了，他觉得上帝立的就不是你亚伦，应该是我可拉，是大贪，是亚比兰，是吧？这个意思。所以他信错，他最后用他的举动确认了他自己的不信。所以哈，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摩西在这个整个十一章的生命记里是一个概论，概论的总论第十一章是要来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你们想要地狱还是天堂？他为什么跟初二代的以色列人要特别强调灭亡的那三种人？他们倒不是因为中年危机灭亡的，是因为不信灭亡的，对吧？为什么强调这三种人？就是告诉你们，祝福咒诅就摆在你们和你们的后裔面前，你们要自己选择，你是要像那三种人一样灭亡，还是要像上帝喜悦的那种人一样敬畏他，因信得生。 左右黑白生死祸福就这样分开了，一部分人因信得生，另一部分人因信皆无，是吧？所以呢，你们真的要得了这生命之后，还要承上启下，把救恩之道传递下去，这就是摩西的意思。不要像那三种人一样灭亡，要像上帝喜悦的人一样活下去，进入迦南，进入天国。所以说摩西对于这个终生代的叮嘱，可以说对于千年之后万里之外的我们也同样的适用的。你要警惕法老一系的那种人的暴力美学，你要警惕旷野初一代的那些人的迷惑忧惧，你也要警惕可拉一党的悖逆顽梗。不要选择他们的道路，他们虽然死法不同，但是在地狱里会见面的，结局都在一个地方，对吧？他的死法不同，但是结局是一样的，都在地狱当中。而我们的使命正是这前十一章的核心的嘱托，就是认识上帝，知道神，不再迷惑，真知道才不会迷惑，这才叫真正的知者不惑。然后把我们真知道的东西活出来传下去，把福音活出来传下去，把基督教信仰活出来传下去，把上帝的灵，那属灵的真生命活出来传下去，这就是叫做我们，如果可以叫做承上启下的意思。所以福和祸就摆在眼前，地狱和天堂就是这么真实。福音关注今生，但是更关注永生。所以我们要说，只有那些有永生的人，他对今生的关注才会有实际的意义，也真的才能改变今生。就像路易斯说的，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改变改造帮助最大的人，恰恰是历史上那些特别关注天国，好像不怎么关注今生的人，反倒他们对今生、对今世、对这个世界的帮助和祝福是最大的。许多的那些基督徒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那些人都是如此，对吧？如果你要是只关注今生，就可以明确的说，今生得不着，永生也没有。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因为罪的缘故，人人都有一死，只是死法不同。然后重点是死后还有审判，所以你无论死在红海、死在旷野、死在坑里、死在病床上、死在车轮下，都是一样的，就这个意思。但是死后面对审判可就不一样了，审判之后，那不信之人进入永火。而在主耶稣真的回来迎娶心腹，而不是迎娶哪一个祖国母亲的时候，对吧？迎娶基督的教会的时候，那些信他的人复活得生，进入天国。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必须知道重点在哪里，先有了永生，再来热烈的关注今生，而不要搞反了。至于生死，让我们总结一句话，就叫做两句话：不信主怎么死都一样，信了主怎么死都一样。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对吧？你不信主，你就是活得像个财主，活得像个法老，或者活得像个乞丐，活得像个什么，死在红海、死在旷野、死在坑里都一样，反正是去地狱。但是对于信主的人，也是怎么死都一样，反正结局是天国。所以愿这个话成为我们对于摩西这样的呼召的一个回应，也成为我们愿意往下传递的信息。让我们提出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摩西对那个世代，也对往后一切的世代，包括我们来讲话。主，我们真的看到这经上那可惊可怖的不同的灭亡的方式，但是真正让我们觉得恐怖的不是红海，不是旷野，也不是深坑，乃是死后的永火。若是我们不信，我们的结局必将与他们同在一处。所以求神你让我们真的明白，这生死祸福的抉择是我们这一代，也是我们以后所有的人真正不可推辞的使命和责任。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罪真的被你遮盖出去，使我们越来越洁净向你，使我们不再崇拜那种世人的暴力美学，不再像旷野一代那样的顽梗抱怨，更不像可拉一样极度悖逆。主啊，愿一切的罪都可以远离我们，愿这一切罪的惩罚，主耶稣的代赎真正是生发在我们的身上，有天国为美好的果效。主啊，帮助我们明白这真道，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这所谓的中坚力量中生代的这一群，不再陷入各样无知的迷惑，各样世俗的忧虑和各样不从你而来的恐惧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的因着认识你，因着以你为乐，因着以你为主为神，我们就可以在这世上真为你做见证，真为你承担起我们当承担的责任。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愿你的道，愿你的恩典，愿你的福音代代传扬下去，直到我们见面的日子。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关于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等待的时间，我们来唱赞美诗。主为善牧。起掌起竿为我
水之地，井水之地。